收听的是90.1 FM。比朗腾的 CJSF 电台。
CG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GSF 新闻时间。
TikTok refugees flocking to China's Red Note app experience intersection of free speech and censorship。Since January 13th, when the U.S. government issued its ultimatum to TikTok parent company ByteDance to sell the popular social media app or face a nationwide ban,Millions of users have become refugees to another Chinese-owned and operated platform, Xiaohongshu, or Red Note.
美国 TikTok 用户涌向大陆的小红书体验中共审查。1月13日，美国政府向 TikTok 母公司字节跳动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出售这个流行的社交媒体应用。否则将面临全国范围的禁令。从那时起，已有数百万美国用户成为另一个由中国人拥有和运营的平台小红书的难民。
The app's Chinese name, which literally translates to Little Red Book, may seem like a reference to the quotations of Chairman Mao Zedong, a 1964 pamphlet of passages from the communist dictator's ideology,that was printed billions of times and used to indoctrinate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fact, unlike in English, the term Little Red Book in Chinese does not actually refer to Mao's doctrine. The word red in the app's name has connotations of popularity or trendiness, and Red Note's user base is predominantly female.
小红书可能让人联想到《毛泽东语录》，这本1964年出版的小册子包含了毛泽东思想的语录，曾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印刷数十亿次，用来对民众进行思想灌输。事实上，与英文不同，中文的小红书并不指毛泽东的教义，应用名字中的“红”字带有流行或时尚的含义。其用户群体以女性为主。
Nevertheless, many of the American TikTok refugees from TikTok, which was mad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to its over 100 million U.S. users on January 19th, have, in moving to Red Note, experienced up close the censorship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seeks to impose on all online content.
1月19日 ,TikTok 自行短暂关闭服务，导致一亿多美国用户无法使用该平台。很多使用 TikTok 的美国人转而用小红书，这让他们切身体验到了中共的网络审查。
Red Note itself issued notices saying that it would welcome the influx of American users, but also urged caution against discussing sensitive topics or posting...Banned content.
小红书发布通知称，欢迎美国用户的涌入，但也提醒用户在讨论敏感话题或发布禁忌内容时要谨慎。
TikTok, which experts see as a propaganda and data collection tool for the CCP, was subject to a ban that went into effect on January 19th following a Supreme Court decision.But the ban was overturned by incom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when he took office on January 20th.
TikTok 被认为是中共用来进行宣传和数据收集的工具。1月19日， 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致使对 TikTok 的禁令生效，但这一禁令在川普总统1月20日上任时被推翻。
Trump has expressed a wish to see the app turned over to majority American control, implying that he will use the issue in negotiations with Beijing over issues such as trade tariffs.
川普表示希望看到 TikTok 变成由美国控制，暗示他将在与北京就贸易关税等问题进行谈判时利用这一议题。
Despite Communist China's strict controls on information, Red Note has attracted many users by offering a virtual space that allows a measure of free interaction. With TikTok facing a ban in the U.S., Red Note has naturally become an alternative for many overseas Chinese and some Americans.
尽管共产中国对信息有着严格的控制，小红书通过提供一个允许一定自由互动的虚拟空间，吸引了许多用户。由于 TikTok 在美国面临禁令，小红书便成为许多海外华人和部分美国人的替代平台。
To address the sudden influx of international users, Red Note had to respond quickly, according to internal sources.The company accelerated the development of English language content review tools and expanded its workforce to manage the growing amount of content. In job postings released by the company, Red Note required reviewers to have a score of 425 or higher on China's CET6 English proficiency exam with a monthly salary of 4,600 yuan, about US 700 dollars during training and 7,000 to 9,000 yuan US 1,000 to 1,300 upon formal employment.
为了应对国际用户的突然涌入，小红书必须迅速做出回应。据内部消息来源透露，该公司加快了英语内容审核工具的开发，并扩大了团队，以管理增加的内容量。在公司发布的招聘信息中，他要求审核员在中国的六级英语考试中得分425分以上，培训期间月薪为4600元人民币，正式入职后薪资为7000至9000元人民币。
Some newcomers went out of their way to test the limits of Beijing's information controls.Christine Liu, a Taiwanese-American living in Los Angeles, registered an account on Red Note and posted content such as an artistic photo of the Tank Man symbolizing the 1989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the Tibetan flag, and an image of the protagonist from the film Top Gun wearing a jacket with the Taiwan flag. These posts were quickly flagged,
一些新用户特意去测试北京信息控制的底线。居住在洛杉矶的台湾裔美国人 Christine Liu 在小红书上注册了一个账户，并发布了包括象征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的坦克人艺术照片、西藏旗帜以及壮志凌云电影中主角穿着印有中华民国旗帜的夹克的图片。这些帖子很快被标记。
The photo of the Tank Man was removed for violating platform regulations. The Tibetan flag was placed under prolonged review, and Liu's account was permanently suspended.
坦克人照片因违反平台规定被删除，西藏旗帜被长时间审查，而 Christine Liu 的账户则被永久封禁。
Similar cases have occurred with other users. For instance, a Canadian user's account was suspended after posting an image of Winnie the Pooh, and an American user was suspended after sharing a composite image of Mao Zedong and basketball player LeBron James.
类似的案例也发生在其他用户身上，例如一名加拿大用户因发布维尼熊的图片而被封禁账户。一名美国用户因分享一张毛泽东与篮球运动员勒布朗·詹姆斯的合成图而被封禁账户。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1月31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外交部长会晤卢比奥，未确认美国是否加关税；加拿大央行降息25个基点，强调美国关税风险；魁北克提新法案，要求移民融入社会；班夫国家公园入围世界最美旅游目的地榜单。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1月29日，加拿大外交部长赵美兰与美国新任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了首次会晤。赵美兰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之后表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会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赵美兰向美方官员阐述了加征关税对两国经济的影响，并且绝对引起了共鸣。然而，她仍未获得关于美方下一步计划的明确信息。赵美兰说，我的职责是确保川普周围的团队能够认同我们提出的不同观点。赵美兰表示，她与卢比奥讨论了加拿大的边境计划、关税对两国的影响，以及加拿大在必要情况下可能采取的报复措施。卢比奥办公室随后发表声明说，双方就边境安全和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了讨论。声明还提到，卢比奥赞扬加拿大对抗中共的胁迫及不公平经济行为，但未透露具体内容。去年10月，加拿大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 100% 的关税，并对中国钢铁和铝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此外，川普提名的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在1月29日的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阐述了他对关税政策的立场。卢特尼克表示，威胁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 25% 关税的目的是迫使两国加强边境安全，如果相关措施得当，关税可能不会实施。加拿大央行周三1月29日宣布将政策利率下调 0.25 个百分点，并警告说，如果与美国爆发贸易战，加拿大经济的韧性将面临严峻考验。如市场预期，央行将基准利率从 3.25% 降至 3%， 这已是连续第6次降息。同时，央行宣布结束量化紧缩政策，并计划于3月初重启资产购买计划。央行表示，较低的利率正在刺激家庭支出，预计加拿大经济将逐步加强，通胀率则将维持在目标范围内。然而，央行在声明中警告说，如果广泛的高关税措施实施，加拿大经济的抵抗力将受到考验。道明银行经济师詹姆斯·奥兰多指出，本次降息符合预期，因为经济已显示出复苏迹象，较小的降息幅度是合理的。他表示，央行仍希望通过降低利率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央行的利率政策直接影响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包括抵押贷款。降息后，浮动利率贷款将随之下降，而固定利率贷款则不会受到直接影响，因为其利率基于5年期债券收益率。魁北克省政府近日提出一项新法案，修改魁省权力宪章，要求个人在行使权力时必须符合魁省的移民融合模式。魁省移民厅长让·弗朗索瓦·罗贝热1月30号向省议会提交该法案，明确规定新移民需融入魁北克文化。具体而言，该法案要求移民学习法语，深入了解并丰富魁北克文化，并使用法语充分参与魁北克社会活动。此外，该法案还要求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新移民融入魁北克民族及其文化。这些政策将涵盖民主价值观、接触魁北克文化的途径，以及对魁北克旗帜及其他省级标志的尊重。法案指出，政府需提供某种形式的财政援助，以支持这一移民融合模式。罗贝热表示，该法案旨在增强新移民的归属感，并鼓励所有魁北克居民共同努力，欢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1月27日，康泰纳什旅行者杂志发布了一份全球最美丽的57个地方名单，亚省标志性旅游目的地班夫国家公园是唯一上榜的加拿大旅游目的地， 文章指出，班夫国家公园无疑是加拿大最美丽的景点之一，可以欣赏到加拿大落基山脉的美景和成群的动物。该公园也因其众多美丽的湖泊而闻名，包括路易斯湖、孟连湖和明尼万卡湖。这些湖泊一个比一个更原始纯净。冬季，孟连湖四周的石峰山在白雪的映衬下愈显峥嵘，山顶的千年玄冰反射着清冷的碧色，湖水透出寒意，似一块晶莹剔透的翡翠凝固在风中。以上新闻内容由瑞静编辑，林声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愉快。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月29号，也是大年初一。首先呢，祝咱们频道的观众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咱们今天呢聊两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是关于这两天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的中共国横空出世的一个 AI 模型，叫做 DeepSeek 啊，就是深度搜索。华尔街日报呢今天有篇报道，那这个报道说呢，这个显示 DeepSeek 很可能是抄袭了 ChatGPT 的模型。那第二个新闻呢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表示说可以跟乌克兰谈判，但是呢不会和泽伦斯基谈判。他说呢泽伦斯基是非法的总统，无权代表俄罗斯代表乌克兰跟俄罗斯签署任何的文件。其实呢我觉得普京是在通过一种拖延的方式来测试川普的底线。那么习近平呢现在下达了一个指示，就说如果普京准备遵从川普的指示，那么中共呢就要先一步抛弃普京。所以现在习近平跟普京是大眼瞪小眼哈，是看谁先把对方抛弃掉之后的话投到美国的怀抱里。那么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中国的 AI 公司深度求索，就是 DeepSeek 呢开发出了跟 OpenAI O1 相当的新模型，但是成本呢下降了 98%。就是那边花100块钱，这边只要花2块钱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就立刻引起了美国半导体业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恐慌啊。那么一方面呢，这意味着说人工智能的开发可能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芯片。你用10000块，我大概用200块就可以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英伟达当然也就是它的芯片卖不出去了嘛。所以英伟达的股票呢一下子就暴跌了 17% 啊，它的市值呢损失了超过5000亿美元，将近6000亿美元。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这意味着中共在人工智能的算法和效率上已经遥遥领先了美国。那么未来的竞争呢，我们知道其实就是 AI 竞争，也就是算力和存储的竞争。那最宝贵的资产呢，其实就是数据和算法。所以这个中共这样的一个遥遥领先的表现，让世界各国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啊，甚至很多政府呢就感觉到一种就是来自于中共这个人工智能的威胁。那么围绕这个 DeepSeek 呢立刻就引发了各方热烈的讨论啊。一方面呢有一些人认为这是涉及到造假的，持这种观点呢是一个华裔的业内人士，叫做亚历山大王啊，他呢是硅谷的一个 AI 神童啊，他的这个身价也是20亿美元，并不是一个无缘无故的就是没有来历的人。他其实今年年龄还不到30岁，算是硅谷的神童了，他也是 Scale AI 的创始人兼 CEO。 他呢认为其实 DeepSeek 就是中共这个深度求索的这个软件呢其实至少用了50000张英伟达的 H100 显卡，而不是他们自己所声称的2000多张啊，只不过是因为中共现在被制裁嘛。如果你说你有50000张 这个 H100 显卡的话，那么中共肯定就是说违反了美国的这个贸易禁运，那么中间可能还有很多国家帮助中共进行这种显卡的走私。所以呢就是说出于这种原因呢，中共不想告诉大家他有多少 AI 的显卡。那么这是一方的意见哈，就是认为说中共其实算法没有那么高深呢，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显卡的缘故。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是认为 DeepSeek 其实能够走到这一步啊，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算法有多么的高明，而是因为他们涉嫌剽窃，因此才实现了弯道超车。其实这里边哈，如果你仔细研究的话，发现与其说 DeepSeek 推出了一个新的 AI 模型，倒不如说他们其实推出了一个新的 AI 应用啊，这个应用呢是基于 ChatGPT 的。华尔街日报呢就是今天有一篇报道哈，提到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他说这个 DeepSeek 公司呢，它的这个创始团队啊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工程师团队和这个一些利用了美国出口管制的缺陷啊，才开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顶级的 AI 系统。这个就是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报道，说中国的 DeepSeek 如何在 AI 赛道追赶美国。 这里边提到这个 DeepSeek 老板梁文峰啊，他呢是把公司设在了科技中心的城市杭州，就是跟阿里巴巴放在一块儿。那么他呢，这个公司是从他自己本人创立的一家，他跟其他别的合伙人啊联合创立了一家对冲基金发展起来的。其实这家对冲基金并不大，从财力上来说的话，他也不支持说他真的能够有钱去购买50,000张这个 H100 的英伟达显卡。这个梁文峰呢，在2023年接受一家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说，公司的大多数技术岗位是由应届毕业生或只有一两年工作经验的人来担任。当然，这种，就是找应届生的方式是一种降低成本的方式啊，因为应届毕业生的工资会比较低嘛。他的解释是说，他说这些人呢，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经验呢，可能是一种工作中的障碍。他说做这个事儿呢，就是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有经验的人会不加思索地告诉你啊，按照过去的经验应该这么做，但是呢，没有经验的人会反复地摸索，很认真地去想应该怎么做，然后找到一个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法。他这种说法其实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颠覆性，是吧？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在这个日常工作中啊，这个经验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你去找工作的话，人家都会问你有几年的工作经验，因为当你在某一个领域，就是一个初学者的时候，其实这个领域中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和坑你是没踩过的，有很多知识你是不知道的。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别人踩过的坑你可能会再踩一遍，是吧？那你可能会没有必要的付出很多学习成本，重要的是你可能会耽误很多的时间。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说作为一个公司来讲，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啊来领导。不管是这个管理团队还是技术团队，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有经验的人。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他专门找那种没有经验的人啊，这就是非常的奇怪哈。那只有一种情况他的这个思路是有效的，那就是说你能够找到一些天才，像马斯克那样回到第一性的原理，然后对行业整个从基础到应用进行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革新。但是一般的大学生哈，特别是当你组建一个团队，比如说组建一个几百人的团队的话，不可能人人都是天才，肯定是有人在设计，有人在编程实现嘛。所以经验呢这个东西本身哈，虽然可能会就是阻碍你颠覆某一个行业，但是实际上也能够避免你少走很多的弯路嘛。所以这个梁文峰的他的这个说法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但实际上在这个正常的一个人在运营一个公司的时候不会用这样的一种思路的，是吧？那到底是咋回事哈？这个 DeepSeek 到底是怎么回事哈？他说的东西反正我是不大相信了啊。我的一个朋友呢，他就测试了这个 DeepSeek。这里边其实我想说明一点哈，其实我也是想自己做一点测试的，但是我不太敢做，因为他让我 log in 的时候呢，要用我的这个谷歌账号。我看到就是说这个中共的任何一个软件呢，在安装或者使用的时候，或者是登录的时候，我都是非常担心他们会搜集我的数据，甚至盗用我的账号的密码，甚至是信用卡信息等等。以色列的情报公司叫做 Kala， 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他们可以在 DeepSeek R1 上复制之前 OpenAI 模型使用过的攻击。大家注意这个点哈，一会儿就给大家讲一下为什么这个 OpenAI 那上面的那些漏洞 DeepSeek 上面也会有。这样的话就是说，由于这个 OpenAI 模型的原来的漏洞呢，就是会造成有一些人利用这些漏洞去编写一些应用程序啊，比如说你给我生成一个勒索别人的软件啊，然后呢能够植入到什么什么这个机器里边啊，大概能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这个 OpenAI 呢之前是会写的，现在它不会写了，但是 DeepSeek 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呢，就是说它可能DeepSeek 会被用来去做一些这个恶意的软件啊。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就可能会盗用你的这个账号的密码呀，这个信用卡的这个信息啊等等。所以呢，这个我就没有敢试啊。我的一个朋友呢就测试了一下，他说了一个现象很好玩。他说 DeepSeek 呢不仅会生成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果，他说更好玩的呢是 DeepSeek 会给你显示他思考的过程。比如说哈，你问 DeepSeek， 你说一个人啊手里边拿着一个塑料袋站在一排坦克的面前，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这个事儿哈，大家都知道，这是属于天安门大屠杀一个经典的这个图片哈，就是这个 Tankman 哈，我给大家这个打印这个打一下啊，大家可以去查一下，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图片哈，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时是一个人站在这个坦克的前面，这个西方人是把这个 Tankman 哈视为是，就是说这个一种勇气的象征啊，这个彩色大图的话，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东西呢视为是一种勇气的象征。但是如果你要是问这个 DeepSeek 的话呢， DeepSeek 的话就会展现他的思考过程， 当他已经开始展现到这个坦克人说是提到这个天安门大屠杀的时候，突然之间 DeepSeek 就把自己所有的答案全部删掉了，然后说咱们聊点别的吧。非常好玩哈，这个感觉好像是说秃噜嘴了，马上就要说出坦克人或者已经都打出来的坦克人几个字的时候，突然之间说哎算了删掉聊点别的。福布斯啊向 DeepSeek 提出了五个问题啊，一个是涉及到中共侵犯维吾尔人权的问题，提到台湾主权的问题，提到天安门大屠杀的问题，提到对习近平批评的问题，提到中国的审查制度的问题。每一个这样的问题的时候， DeepSeek 最后的答案都是一样的，说很抱歉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来谈一谈数学编程和逻辑问题。这个事儿哈，其实展示了一个深刻的秘密。咱们刚才讲这个东西哈，其实已经有两点啊，就是能够展示出一个深刻的秘密。DeepSeek 的秘密啊，到底是什么哈？这个事儿其实你当你看到他的一些表现异常的时候，大概可能会猜到这里面一定是有鬼哈。有一张图呢，非常形象的描述了这个 DeepSeek 它到底这个秘诀到底是什么哈。这个秘诀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就是它像是一个小猫钓鱼啊，前面的话呢是有一大片这个数据啊，这个 real data 啊是真实的数据，然后 OpenAI 的话在对这个数据呢进行处理，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个结果就像这条鱼一样放到旁边这个桶里边，而 DeepSeek 的话呢不从这个池塘钓鱼，它直接从桶里边钓啊，当然感觉好像这个数据量呢就是可以比较小，然后的话就能够很快得到一个答案，但是其实你是在欺负前面这个钓鱼的小猫。到底这个我不知道讲了这个之后大家是不是明白它怎么运作的了哈。我们知道这个 ChatGPT 呢，其实所谓的这个 DeepSeek 它是偷用了这个 ChatGPT 的模型。这个 ChatGPT 里面大概有 1.8 万亿个参数，这 1.8 万亿个参数始终是处于活动状态，而 DeepSeek 的话呢一次只激活其中的370亿个。也就是说 DeepSeek 所使用的参数大概是 ChatGPT 的参数的1/50，就有点像这个小猫钓鱼一样，前面这个呢就是它的在一个池塘里面钓鱼，后面呢在它的桶里面钓鱼啊，它的这个水的话只是池塘的1/50。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你的这个需要处理的数据小了50倍的话，你的运算速度当然就会快50倍。金融时报呢有一篇报道，这个报道呢就是讲的非常的详细啊，这个盗用的过程。他发现呢有证据表明说这个 DeepSeek 呢是使用美国的 ChatGPT 这个模型来训练自己的这个模型。那实际上就是 ChatGPT 他自己的这个工程师呢就发现说DeepSeek 呢可能使用了一种叫做蒸馏技术啊，蒸馏技术叫 distillation 啊， distillation 是什么意思，就是大家知道蒸馏嘛，就是你把水放到一个锅上去烧烧烧是吧，然后呢蒸馏出来的那个蒸汽你再搜集起来之后的话就变成了纯净水，那你搜集到的纯净水的话呢可能只是这比如说这一大锅的话你可能从中收集出了一小瓶蒸馏水啊，是这种感觉。distillation 这种做法，蒸馏的做法的话呢并不是罕见的做法，在行业中呢是比较常见的啊，也就是说使用了ChatGPT 的一个 API， 就是这种叫应用程序接口嘛。咱们打个很简单的比方哈，比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你说这个比如说这个美联储如果是升息的话，对于美国的经济影响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不在我的脑子里边。然后的话呢，我就到 ChatGPT 上去打啊，美国升息对美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如果美国降息的话，它的影响是什么？啊，如果这个美国升息的话，这个对美国的国债的影响，对美国的比如说期货的影响，对美国股市的影响，对加密币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我可以从你的问题中呢分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就问，我可能一边还问 ChatGPT， 一边问 Gemini， 或者比如一边问这个马斯克的 Grok， 我就这么问。问完之后的话呢，我把问出来的这个数据，这些数据其实是 ChatGPT 或者其他别的模型算出来的。然后呢，我把这些数据拿过来之后呢，我经过我的这个消化整理。然后处理完了之后的话，我告诉你一个答案，你听我讲的头头是道，但其实是我问了后面很多 AI 模型的结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明白了哈，也就是说我虽然不知道，但是我问其他别的 AI 模型。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问 ChatGPT 的时候，你在问这个 DeepSeek 的时候， DeepSeek 会给你展示一个他思考过程。实际上就是说他在问 ChatGPT， 他自己是不知道答案的。他也不知道你问的这个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他如果一开始你问的他就知道，哦，这是你在问坦克人，他可能一开始就把这个问题杀掉了，说对不起不能讨论这个事儿。但是当你问他的时候的话，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坦克人，所以他的问来问去的时候，他会把中间过程显示给你，你会看一个他不断优化他的